Hello， 大家好，我是就是最近特别热衷于给别人做咖啡的朱乔。
为什么呢？
我但凡是买了一个新的好豆子，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想分享给别人。
OK， 嗯，
因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喝，我觉得它万一不是真的好喝呢？
啊，这咖啡豆确实很好喝。
就这可能是我自己做咖啡以来，我觉得我买到的
最
好喝的咖啡豆了。
啊，嗯 ，OK， 嗯，
我现在就是觉得一个成熟的咖啡师的标志是什么？
是，
就是你想，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在家里做咖啡已经做得非常熟练的，或者是一个在咖啡店里面已经干了很久的一个咖啡师了的话，你觉得哪一个动作会让你显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专业咖啡师，就是一个熟练的成熟的咖啡师？
哟，还真不知道。还有这跟动作有关系吗？
就是在操作上的哪一个流程？
我都不知道做咖啡有哪些操作，你还问我操作流程？
救命！救命！问到你了
啊！不知道呢，真的。
哦，大家可以想一下啊。我说我的答案，
完全啊，
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是特别弱智的一个答案
啊。
咖啡的流程先简单说一下
啊，
就是先磨粉，磨完粉以后，把那粉给压平，然后卡在机器里，然后再出水，这样一杯咖啡不就出来了吗？
啊，是，
是可以简单理解了，对吧？
啊，可以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流程中，我认为成熟的咖啡师的动作是在我把杯子放上这个咖啡机之前，就先把那个出水的按钮给摁下去。
哦，已经能掌握到提前量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就是你一切都行云流水
啊，一气呵成啊。
对，然后你装上以后，咔，你就直接把那按钮摁上了，并且你也知道你摁完按钮以后，它不是立刻马上出水的。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意式机，它先出完水以后，会在你那个咖啡那个粉饼上面加一个压，然后那压强足够大的时候，那个水才能穿透你的咖啡粉，才能流下来。然后你在它穿透的这个过程中，你去把你加冰块的杯子准备好，然后放上咖啡机，然后去计量它的重量，这一切都是可以，就是一气呵成的，对。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咖啡师的标志。
嗯
嗯，
竟然是那么回事儿，
对吧？
啊，竟然确实就很成熟的样子。
耶、yeah.
嗯！一点不感兴趣。
OK， 那咖啡好喝的，
咖啡好喝啊、嗯。OK， 嗯 ，very good。我是最近我夏天一直在喝一个品牌的咖啡，因为它那个品牌的咖啡冰也是拿咖啡冻的，
哦、
oh. ，所以就是越喝不会越稀。就是那个喝到后面
越喝越浓，
对，越喝越浓，所以那款就叫渐浓，就是它这个做、
哦、
它这个这一款就被人家叫美式，比如说什么人就乱七八糟，它你可以选择一个叫渐浓，就都是这个款式的、
哦、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喝这个，但是现在天气太凉了，我终于不喝这个了，开始喝这个普通的、就是、
哦，渐淡，
对，渐淡咖啡、嗯，
可以不断往里加液，
每杯续杯是吧？啊。
哦，哪个牌子都可以？
之前就是撞咖，撞击的撞、
嗯、
咖啡的咖，
听说过
嗯，好像就是
你是点外卖吗？
点外卖，我在望京那边有家店，好像在东边好像也有一家店。
那好喝吗？
好喝，
是用豆子特好，
豆子好。就我一般只喝雪莉，就是雪莉桶，就我把他们家那个就是能出撞咖的，就是能出渐浓的这几款都喝了、
嗯，
然后发现雪莉最好喝，就是桶味非常的重，
嗯、
非常香。
嗯、对，它肯定得特重才，因为你在把它冷冻的过程中会损失掉一些
风味
、嗯，
对，
所以其实是挺挑豆子的一件事。
对，所以它的雪莉特别好喝，然后后来我一直喝雪莉。
哦，好吧。
嗯，然后另外一个最近常喝的叫 Grid G R I D， 就是冷萃什么还挺香的，有一个云南普洱。
嗯，
就是你我一从那个袋儿里拿出来、
嗯、
我真的闻到一股普洱味儿、
就
是、它就
是加的普洱
吧，那有可能是吧，那咱也喝不出来啊，
加茶了吧，
咱这口条就是确实喝起来还挺好的，所以我最近在喝这个。嗯、
哦，
你下次可以喝一喝，就是只有冷萃，它现在冷萃还有三款，有一款是普洱的，千万你可以试试。好，哎，我们开场就到这里吧。
嗯、好的，挺长的、嗯。
我们这个 long time no see 了，各位者来们，
真的是
啊，非常浪。
我们俩也是 long time no see 了，好久没见
啊、嗯，各有各的这个就是工作上的这个忙。
嗯，
然后因为双十一了嘛，对吧？这个朱乔最近还有一些这个直播的活动什么的，
没了已经
啊，
就一场，
就一场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很长时间都也没见了，
但是我们的节目并没有荒废。
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这个我、啊、
怎么就变得这么生疏？就是很久没见，两个人的关系也生疏了起来。
哎，真的是，
嗯，
我非常难得的准备了几个题目，然后最后几个题目还最终落选了。
也没有落选，都挺好的。对啊，因为下礼拜反正就是十一月吧，我们俩都各自要去英国出差
啊，
所以可能十一月又不一定能见到。今天我们就一下连录两期，所以待会儿会有到他的话题的。
反正就是对吧？就是作为备选了，就是。嗯，我
没有，都挺好的。
你看啊，但我们聊的第一个还反正就不是我的话题，
也不是我的话题
啊。
这个话题来自一位者来，是他八月份给我的留言。然后我今天呢，因为在你来之前，我想说我得提供个话题，我突然我开始翻私信，哎，这不就有了吗？
嗯。
然后呢，就是他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可以拿来做马扎话题用。
嗯、
然后我念一下吧，就是其实我有点有些地方。我感觉是想应该是再跟他聊一下，再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但是因为实在人家八月十号给我留的言、
嗯、
我现在再问有点
不好意
思、
啊、不好意思再问了、啊、
对，
那为什么不理你了？我八月给你留言吗？这都十一月了你才理我。
所以我先念一下他的原话，然后之后我们再分析一下什么意思哈。
好，
嗯，然后这位朋友叫露水与闪电，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话题、
嗯、
他说我和我先生有一位共同的男性朋友，有时候这位朋友会和我先生单聊某一件事儿，比如游戏或者一些琐碎什么事儿什么不什么的、
嗯、
我先生有时候会和我说起或提起，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会在之后的某些时刻提起这些事儿吗？或者你作为这个男性的友人，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友人的话，如果你听到我在不经意间提起这些事儿，你会不高兴吗？ Wink wink。
这些事儿，他等会儿他没有说是，
他没有说是正面的事儿还是负面的事儿，
okay，
所以呢，嗯，我就其实是应该跟他确认一下这些事儿具体指的是哪些事儿的。
OK，
嗯，但是以我擅自的这个
揣度，
对，就是以最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了一下别人，是不是有可能是聊的事儿是这些琐事是不好的事儿呢？是一些负面的消息、
哦、
就是我想象的是这样。
OK，
就是比如说我和我老公，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男性好友、
哦、
然后我老公可能就经常会跟我说我这个男性好友的坏话。
嗯，不是，你这个搞得太假了。就比如说、
啊、
哎，现在是这样啊啊，那、你比如说你的老公然后也认识我，不就完了吗、
嗯、
就相当于我是你们俩的共同好友、
哎、就是这是我老公。行
啊，
这是我老公啊，兰兰、
啊、
是我老公，然后
有时候呢
斯坦利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哎、对啊，然后呢我
有时候他俩就是单独玩，
我们俩单独，对，我们俩单独玩啊，单独啊，怎么着啊
啊，
完了是
完，
我们
玩完
之后呢，兰兰就跟朱乔说
哎，斯坦利
说斯坦利怎么这傻叉，他又怎么怎么着，今天上外边拉屎去了什么就那种
怎么怎么着，对、
啊、
然后今天上咱们家又拉屎了怎么怎么着 然后说他一些不好的坏话
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听了以后我就会有点别扭，因为明明斯坦利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好友嘛，
啊啊，
或者说明明斯坦利跟我关系也挺好的，然后你就这么跟我说斯坦利的坏话合适吗？而且这件事跟我又没什么关系。
嗯、
或者是说如果你是斯坦利的话，当你得知有人在背后，而且是你的朋友在背后这么议论你的话，你会觉得不高兴吗？
那我肯定不高兴呀、
嗯、我肯定也不高兴。
这个就是我觉得搁谁谁都不高兴吧，就是你搁背后说他坏话，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跟你关系还挺好的、
嗯、
对吧，然后你转头就无论就是你转头跟谁说哈、啊、就是你跟一个就更亲近的你的老婆说这个事儿、
嗯、
那我也会觉得不高兴啊，对吧，因为你毕竟还是在背后说我坏话了嘛。但是我看他这个、
哎、那要是说一些很中性的话呢，
我觉得说一些很中性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就首先比如说啊、
嗯、
我们不做揣测，就单独针对他说的这个话、
嗯、
我觉得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好话还是坏话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完全无可厚非，就是比较正常，
嗯，
然后他跟你说完之后然后转头他过来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正常，因为
其实就是在聊天嘛，这就相当于是不带有任何情绪
对的一个聊天，而且这个很正常，因为 正因为这个朋友是我们的公众好友，所以我跟他说，我跟你说他的事儿，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因为我老跟你说一个你
不认识的，
对你不认识的八竿子打不着的朋友、
嗯，
感觉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你也不会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反馈。
嗯、
对
我的反应很难，我就这
是
谁，我就
啊，我没有办法对你这个事儿做评价呀、
嗯，
对吧？我不认识这人呀。
嗯。
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共同好友，说他怎么怎么样了，那其实你可能知道、
嗯、
啊，他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或者说，
嗯、
那说哎呀，那这个这事儿就在他身上，反正我一点也不奇怪，或者怎么样，就很容易。
对，很容易评价，
对，
而且比较能够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
对，
或者是说你评价的时候，我可以说啊，那他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人，或者他其实不是这么想的，
对，
他可能是怎么怎么怎么想的，但是他的表达的时候可能让你产生了一些误会之类的，因为我们都共同认识这个人，
对，
所以我在说的时候就特别有说服力，
对，而且就是这天能聊起来，就说白了、
嗯，
就是你知道怎么去，怎么说，你知道这人什么样嘛，所以你就知道他这有一些判断或者什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正常的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单纯从他发的这个东西来看，我觉得也怎么说，没有无可厚非，
嗯，
很正常，
就是如果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聊天，
对对，然后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嗯、
他跟你说的。除非那种特别敏感的事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
还是特别隐私的事，
对，特别隐私的事儿、
嗯，
比如说他的这个朋友是刚才说这个朋友是个男性是吧、
嗯？
啊，那可能比如说那个跟他说，哎呦，那个我得前列腺炎了，或者我拉痔疮了，他觉得这个事儿呢，可能不好意思跟这个女性朋友说，然后
没必要也，我不想知道。
是，但是他跟那个男性朋友呢，可能就是沟通一些病情，没准男性也有痔疮呢，就是一些就是我只是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可能一些比较私密的事儿，这个事儿你可能就要那个怎么说，再去衡量一下你要不要跟你老婆说了，
没必要。
但是我要搁我肯定就说了，我说哎，你知道吗？那谁啊，得痔疮了，就是你要我
这种朋友慎交。
就是你要我呢，然后我可能就会说了，但是这种就是这种比较隐私或者比较隐秘的事儿，我可能就会叮嘱一下我老婆说你哎，小小你再见着他别把这事儿跟他透着他。
这我跟你说
的，我跟你说这是我们之间的，
你别让他知道
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你下回见着他你不要跟他说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那要是一些平常的事儿，比如说他可能换工作啦，然后比如说他可能最近那个比如说家里妈妈生病啦，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些的就不是那么敏感的事儿、
嗯，
我觉得说完之后也没什么问题、
嗯、
这样你可能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比如老盘能关心他一下、
嗯、
说哎那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嗯、
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说下次见到说哎你最近新工作怎么样上手没有啊、
嗯、
然后工作环境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不大吧。
啊，不过你这么说的话、那确实，因为如果是一件很中性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判断说这个事儿是、可能是这个人的个人隐私，就比如说你说换工作的这个事儿，可能我就不会跟别人讲说、
okay.
哎他换工作了，哪怕我们是都是共同的好友、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他的个人隐私、
okay.
如果他想告诉你的话他会自己告诉你的、
okay.
不应该由我这儿来告诉你、
okay.
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你的话我就相当于是出卖了他、
okay.
虽然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无关紧要的事儿，其实我在生活中确实有好多这种事儿、
okay.
最后我都选择不告诉对方、
okay.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个人就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判断的问题了吧，就是可能在我觉得就好像就是如果是夫妻之间就这种事可能就还好，但是如果是普通朋友我一般不太会去泄露，就是比如说哎你知道那谁换工作了吗什么的，但是夫妻什么我觉得可能就还好
啊，夫妻
对，因为夫妻是一个比较
没有带入到夫妻的这个
对，因为朋友的话一般我也很少去透露，就说哎，你知道那谁其实换工作了吗？就感觉有点八卦了，或者是什么，就是除非那人跟你说了什么的，然后那夫妻呢，我觉得就相对还好一些了吧。
嗯，好吧，就是，而且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如果我是那个第三者的共同好友的话，我也可能会默认我把这件事跟你说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你们两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在，就是我不知道外国什么样，有可能在中国里是一个比较
常见的
共识吧，就是那感觉，就是你们俩是一家子嘛，就那种对吧？就一家子，可能基本上就都知道那种。我觉得是可能，
尤其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话，我也就如果我带入那个第三者的角色，我可能也不会觉得说，哎，是不是？
对，比如说你告诉他，在某些你怎么能告诉他呢？什么的，也不会有这样的。
对，我要是这么想，我压根就不跟你说了。
对、
嗯、
对，就是就确实是，就是有可能那这事儿我就不想让你们家的人知道，我就不说了呗。比如说我得痔疮这事儿什么的，
嗯、
就打个比方，打个比方，
确实是没必要说，并不是很想知道
啊，就是就是，
我也可以去医院看你，如果做手术的话。
啊、但是好像至少好像手术完之后就出来了，马上
是吗？不用住院？
好像我有个表哥得过，反正就好像很快就出来了吧。
我姥姥也得过特严重的，就住了好长时间院，因为老得换药。
那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切完就完了，然后
不是有那种分那个情况，就是特严重的，或者你可能单个治疗了，然后它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然后就是这。
咱不深究这，这本来只是一个例子，就不深究。我也不是想听那么多，就是它就是一个例子。
我以为你对这件事
没有没有，
其实你已经
没有，并没有，好吧，就无所谓这个事儿，好吧
好的。
啊，就是一个例子，好吧？
对，但是我如果是坏话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中性的话，假设它就是中性，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哈。但是如果这话说的是坏话，
如果说的是坏话的话，
就是比如说哈，要是我老跟你抱怨，就是我的老公，也是你的共同好友啊，就是比如说我老跟你抱怨兰兰
啊，
老跟你说他的坏话
啊，
然后我老跟你抱怨我老公，好像这有点奇怪。重新说、
啊、
现在你是我老公、
啊、
然后我老跟你抱怨兰兰的坏话、
啊啊、抱怨兰兰的坏话、啊、OK
我应该不会跟你抱怨我老公的吧，我应该不会跟老跟一个第三者抱怨我的老公的话，这太奇怪了
啊，这很奇怪啊，对啊，
这太奇怪了，就是你不要跟你的异性朋友去抱怨你的对象
啊，这个首先非常奇怪，
这个太渣了，真的
啊，没、这个啊、这个就不考虑了，
这不考虑，
是咱俩是一家子，
对，
他是咱们的共同朋友
，yes，
然后他比如说你们俩。
我们俩老一块玩，
你们俩就是无论一块玩还是一块聊天，然后聊完天之后，然后过来你就跟我抱怨，
对，我就跟你抱怨兰兰坏话、
啊，
就我明明天天跟兰兰玩，
啊、
然后也或者说我明明跟兰兰关系还行
啊，行，明白。啊、
完了，我每次跟他玩完以后，我还回来跟你抱怨兰兰坏话
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我首先我会。
或者就是没有那么抱怨的坏话，就是会产生一些细小的抱怨。
啊，我看。就首先如果抱怨很多的话会觉得很奇怪，是 OK， 你要是很不喜欢他你干嘛非得跟他一块玩，这个是第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对吧，你为什么老跟你不喜欢的人一块玩呢，我会觉得这样。然后第二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可能不到那么巨大的这个
程度，
对吧，对，抱怨的程度可能只是单纯的说他一些小小的坏话，我也会觉得不太好，就是对吧，就是首先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毛病、那可能是另外一码事儿。
那
如果是说没有，然后我觉得好像兰兰不是这样的、然后你跟我说这些我会觉得哎就什么。
那你会跟我讨论吗，说哎他不是这样的人。
对，我会跟你讨论，我说为什么呀、就是你就是他干了啥让你这么觉得了、然后怎么了，就是我会先因为他和我对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嘛，就是通过你说的这个话。所以我现在先去判断一下你是这是你的认知出了问题还是我对他的认知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会去聊一下到底这个事儿咱们俩到底谁认为的是对的。
所以你也不会就是一下就站一方，比如说我就是咱俩一口两口子我就是站你，或者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都是朋友，就咱属于比较亲密的那种朋友啊、这个如果是一个普通朋友就是酒肉朋友 nobody 什么，那你随便再见吧。
啊，谁是 nobody 啊
但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们都比较在乎的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那我可能先会跟你讨论一下，不是说我就站你了啊、因为是一家族的站你了，或者是说因为他可能是我的老朋友，就比如他可能是我从小认识的发小，
你从小抱着他长大，
然后我就一下站他，然后我应该不会、我觉得会
就是像理不像人，先问一下怎么回事。
对，先问一下什么情况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就是她老公，或者说，比如说我吧，
啊，
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
啊，
我就是对什么事儿都是抱怨
啊。那。那我不可能是你老公，
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吧？还是说，那我可能要烦死啊！我，
哎，但是你觉得抱怨和吐槽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抱怨和吐槽不是一回事啊、抱怨就是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一挺爱抱怨的人，但是我可能是更接近于吐槽多一点，我自我感觉。
我觉得吐槽还好，吐槽只是说这个事儿。抱怨是把这个事儿归咎到这个人身上，就是抱怨还是他这人怎么这样 啊，这种才是抱怨
啊、你知道我对抱怨和吐槽这两个词的区分是、 说我感觉抱怨就是一个负面情绪的输出，
嗯，
然后吐槽是把一个让我感到了有负面情绪的东西变成一个有意思的方式讲出来。
OK，
就是我会试图让你听完以后觉得这件事还蛮好笑的
啊。那可能确实也是，那既然都是这样，那肯定对吧？就是你单纯输出负面情绪的抱怨，那作为听众来讲，他其实心里那肯定会不好受嘛，
嗯，
因为相当于我接受了你一大堆垃圾情绪。
对，我觉得就是垃圾话和脱口秀之间的区别。
那听脱口秀那肯定好啊，听垃圾话谁也不愿意听啊，对吧？
嗯，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啊，那这个，嗯，你这么一说就非常的明显了，答案。
嗯，
啊，我觉得就是你听抱怨，就是听抱怨，我肯定不开心。你要听吐槽，我觉得还好。
但是，比如说我要给你吐完槽以后，你只哈哈笑不来回馈我的情绪，我可能也有点不高兴。
那这个是会不会聊天的问题？这是另外一码的事儿吧？这个。啊，嗯，那肯定你跟着是要附和一下你的这个，你这个说法，这个才是一个正经的聊天的一个，就是你给你说一个 A， 你再说一个 B， 你说 A， 这才能聊起来嘛。让你说完之后我就哈哈 哈， 哈，你搁谁这也不这天聊不起来呀？这甭管是什么关系啊，对吧？
对，是你真来听脱口秀，
你真来听脱口秀，
给钱了吗？
对，这不是聊天啊，对吧？这个
有道理
啊，
有道理。好的，
嗯，
以后就是大家如果想抱怨某件事，尽量把它变成吐槽，
对，
可能你会收获更多的情绪，
好的回馈吧，
好的
回馈，对，好的回馈，
而且也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
对的人，
情绪垃圾桶，就是
对
倒垃圾的人，
对
对，
对。不过确实就是关于这个，你去，你情绪垃圾桶这个，就是怎么说，你只去输出你的情绪，
情绪，
这个事儿其实对别人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
情绪垃圾桶是被倒垃圾的那个人，那倒垃圾的这个人应该叫什么呢？
情绪
垃圾人，
情绪垃圾车，情绪大垃圾
啊，情绪垃圾制造者
啊，情绪垃圾制造者。OK， 嗯，行，可以，可以，可以，
嗯，对。不过你知道有好多人是那种，就是他可能跟你不熟
啊，
但是他会通过出卖一个你们共同认识的人的秘密
啊，
或者是说一个他的非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非常隐私的一件事儿
啊，
来试图跟你拉近关系
啊。我认识这种人，然后同时我觉得这种人很可怕，
嗯，
太
可怕了。
咱们聊过这个事儿，
是吗？
就是，对，咱们聊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这没在节目里，就是咱私下说过，
啊啊啊，对，那私下应该是聊过，
私下说过。然后我会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怕，
巨可怕。
就是其实很简单，反过来就是你的秘密有一天也会被他出卖到 C 的身上，
对，
对吧？然后试图让他去拉近他跟 C 的关系，对吧？
对，
所以。这事儿我就觉得很可怕呀，就是人家在意的事儿，就是你这么轻易的就给说出来，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不对的，
对，
所以很可怕。就是我会觉得你这人很可怕，我应该会跟你就是拉远距离吧，
嗯，
啊，保持距离，一般会这样。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人，就是比如说上学那会儿，可能班里，我觉得每个人班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个或者两个
这样
的
人，对，是没错，
一般都有。
嗯，
你本来遇到的人也不多，经历过的事儿也不多，所以先开始碰见这种人的时候，
嗯，
真的是会觉得哎，
好像哎，
好像我们关系还挺好的，
啊，
怎么连这个人明明跟你关系那么好
啊？
他的这么隐私的事儿你都告诉我了，
嗯嗯，
是不是代表咱俩关系特别好？你肯定特信任我，
所以才跟我说这事，
所以才跟我说的，对，
是
就是，然后我就会可能也跟他会很交心的去说一些我很私密的，或者是就是说比较隐私的事情，或者是因为我出于对你的信任才跟你说的这些事儿，
嗯，
然后直到后来有一天，
嗯，
他真的把我的事儿，
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的故事，
嗯，
他真的把我的事儿，
嗯，
去说给别人听了，
嗯，
而且是就不是什么重大的隐私吧，
嗯，
但是是他自己经过了加工
啊
和一些臆想
啊，
然后经过了一些创造，
他给夸大了，
创作了，
捏造了，
对
啊，
以后又去跟了其他的人讲
啊，
而且，哎呀。这个故事我很难去讲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这讲完不能播啊，
嗯，
但是反正就是他把这件事儿跟另外那个人说了以后，
嗯，
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okay，
就是他说的那个人直接就打电话给我了，
哇，
你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那件事不是这样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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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嗯，
就是那人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对质了，
嗯，
然后我都惊呆了，
嗯，
我说我没有做过那些事儿，也没有说过这些事儿，
嗯，
他就说不可能，是谁谁谁跟我说的，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
哦，
当我经历这件事以后，我就立刻清醒的马上的认识到说，这个人之所以人缘这么好， 就是
靠这些啊。
对，他就是在把每一个人的不同程度的秘密出卖给另外的人，来赢取了很多的信任。
嗯，
所以他的人缘特别特别好。
嗯，
但是这种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怕。
嗯，
尤其是他会捅一些很大的娄子，以至于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娄子。
嗯，
然后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嗯嗯 ，OK， 嗯。反正他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我觉得他从内心上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就是他甚至加工，就是甚至加工这个事儿，他也不觉得是、他可能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肯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对对，是他自己的推测，
肯定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他自己也信了，
对吧？啊、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肯定是觉得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他才会把这些按照他认为的这个，
对对对，而且他说了很多次以后，他自己就真的信了，
对对对，你越说就肯定是这样，越说肯定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因为那个人对方给我打电话过来跟我对质了嘛、
啊、
然后并且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是谁谁谁告诉我的、
啊、
然后我马上我就说我不是这样想的，然后我马上就挂了电话以后去跟这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认识的人对质、
啊、
他也惊呆了、
啊
就是、
他惊呆的点是什么、哦、还有人跟你对质了
对对、
啊、
他真的惊呆了、
啊、
他没有想到自己跟那个人说的那句话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啊，
他可能以往以来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拉近跟别人的
关系
的、
啊、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天败露并且造成这样的结果、
啊、
他没有想过、
啊、
然后直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并且我们两个人都去找他的时候、
啊、
他才突然的意识到他好像做了一件特别错的事儿、
啊、玩脱了
玩脱了、
啊、
他才意识到有一些加工真的是他
自己真
的
是加工、
嗯、真的是他自己加工出来、
啊、
他才意识到那个事儿其实不是那样的、
啊、所以说他好像还不是那种最渣的那种，最渣的那种就是我要利用你这个事儿，然后我明知道他是假，我要编纂成一个对我最有利的一个说法，然后说给别人听，当你去、
啊、
当你去反过来找他的时候，他会说啊，就是开始
装、啊、好茶呀、
啊、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吧，就他怎么说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可能就只是有点蠢就是
不是，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蠢人比有心机的人更可恨，
是吗？
因为他蠢，所以你都没办法说他什么。
没有，我觉得蠢人反而可以说他呀，就是
你说什么呢，
有心机的人你会就是你得跟他斗嘛，就是你
不是，我觉得有心机的人我可以恨他，我可以跟他绝交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人只是单纯的蠢的话，我觉得我恨都恨不起来，因为你恨他没有用、
哦、
你说他没有用他理解不了、
哦哦、是这样、哦、
有心机的人你通过斗心机，你会通过告诉他其实我也很有心机哦，你这套心机在我身上使不管用、
哦、
他可能就不会再给你使心机了、哦、
对对对，有一定对
对，蠢人理解不了、
哦、对，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确实蠢人是最对
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对，
他不知道自己蠢，蠢而不自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对，是这样，而且你没办法跟蠢人去
沟通不了，
对，沟通或者是说试图怎么怎么着的都很
对
啊，
对，
嗯，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这个理论在走，
对，
反而精明的人他知道你的理论，就是大家是站在一个理论层面上的，对吧？
是的，
啊、
嗯，是的，
明白，
就是你们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你跟他说什么他也理解不了，
说不清、
嗯，你怎么恨他？
嗯，
你恨不起来，你只能觉得说，唉。就叹口气算了，
嗯，
就只能
就反正就不要跟蠢人较劲，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这个怎么说？
嗯、
好啊，就不要跟蠢人较劲，嗯
嗯。所以我现在会非常警惕一切跟我说别人坏话的人，
嗯、
就不是说吐槽那种啊，就是抱怨，尤其是跟我抱怨我们共同认识的好友这种。
你知道吗？刚才兰兰又在随地大便，刚才兰兰又在家里拉屎，我靠！兰兰刚才偷吃了花生米，我告诉你。
你说的完全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
哎呦
宝贝对、
快警惕我、
就是、太让人警惕，以后你可不能在我们家吃花生米了
快警惕我好不好、
就是这种人真的就是挺可怕的
啊，确实啊。
但是我又想到说，那你可能有个人就是让你很想吐槽，就是很想让你跟朋友抱怨一下，那怎么办呢？
那就抱就吐槽呗，就抱怨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量的问题，就是很有人想让你跟朋友吐槽，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让你感觉不太舒服或者糟心或者什么事儿哈，这个每人有一些负面情绪非常的正常，但是你就不能对吧天天的去抱怨，我觉得这是量的问题、
嗯、
啊，就是你
以及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如果你们并不是很熟，让他去跟你抱怨你的共同好友，这就 值得，非常值得警惕。
对对，
就你没有别的朋友吗？这种事儿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对啊，这就很奇怪，就感觉对吧？
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了，你可能抱怨两句，比如说亚尔斯坦林跟我抱怨 Frank 的事儿，我肯定不是真的，
是真的，怎么了？那没事，你接着说，不要紧。
对，我就不会觉得斯坦利怎么在跟我出卖 Frank 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啊、
我就不会
啊，对对，这肯定是嘛，就单纯就是一个，就是因为都
是就
是
单纯的吐槽，
对，单纯的吐槽、
嗯，
就不为获得什么，就我不是为了获得你的信任，因为
我们已经
很对，我们已经很信任了嘛，因为我们是比较熟的朋友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也是有目的，目的是
就是为了抱怨，
为了对对，就为了疏散我的负面情绪嘛，对吧？啊，这个是这个目的啊。
话说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一般都怎么疏解？你都怎么疏解？
我负面情绪睡觉，
睡就能睡过去了。
差不多呀。
是因为记性不好吗？
对，是这样，一睡起来就忘了，金鱼七秒、啊。那
你不用睡觉，你眨两下眼睛没了。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也不是情绪，就是我是一个情绪比较大的人，就是我脾气不太好或者什么的，然后容易生气。
嗯、
但是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让那个情绪自己去消散，这个是也。
你也不会跟别人说。
会啊，就当然会了。当然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比如说同样的比如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每天有100件事让我生气，然后这个世界上可能每天只有10件事让朱乔生气，所以我不可能100件事都跟我的朋友朱乔去说、
嗯、
所以我只会挑那个两三件三四件去说、
嗯、
这个是我的方法。那朱乔可能这一天只有10件事让他去生气，他可能只会挑一两件跟我说，所以是这样的。
12件跟你说
还变俩跟我说是吧，
再补俩，今天还没到KPI 没有完成，我再出门找点让我生气的事
儿，凑够一打我得今天必须我
要不然录不成一期节目。
对，所以就是这个量上肯定是你自己要控制的嘛，就是你对面、
哦、
这不很正常吗？我觉得
啊，所以不是，所以你不是刚说睡觉吗？
啊，所以主要那我其他那90件事我怎么消化呢？主要不就靠睡觉吗？睡觉起来就把这事儿忘了。
你当场也不会有一些就是埋怨或者是生气或者翻白眼还是？
会啊，我在街上开车那不直接就骂
啊。哎，这路怒这种不算吧？
路怒不算吗？那可能就是生气也会说吧，就是不光是路怒，就有些特别生气的还是会当场会发泄出来，比如让人插队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怎么着的，就一些事儿就还是会说的吧，我觉得
我想起我可能大概率也是倾向于当场发泄。前天我们家楼上装修，然后就真的从春天开始这楼里装修就从来没停过，每天早上都被电钻声吵醒，然后按理说应该是钻到12点就停了，
中午要休息，
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2点再开始，
对，
他们家12点10分了还在钻，然后群里有没有一个群然后那个大家就疯狂在@物业那人说让保安上去巡逻一下，让他们家不要再钻了结果呢那物业人就装死假装没看见然后后来
物业说就是我们装的所以我在装死呢
那就是我们家然后后来我就去了我还一边拍视频一边去的然后走到他们家门口还天天跟那儿钻呢咚咚咚敲门敲完以后把里边那人痛骂了一通然后那人跟我说那个我没看表我不知道现在已经12点了现在是过12点了吗现在几点了我说都12点10分了他说我没看表我不知道呀我说怎么着我还提醒你晚了是吗我应该提前10分钟蹲这儿等你是吗然后我说你别钻了呀他说好我知道知道了就搞得好像是我做错事了似的然后但是因为我当场去制止了他然后并且非常愤怒的敲了那个门我感觉我的一切怒气都在我疯狂的敲那个门的时候其实已经消解下
去了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摔东西砸东西真挺能解气的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摔东西砸东西扔东西其实还是
真的挺能解气的然后所以就是当我去砸他那个门的时候我觉得好爽啊然后
by the way 你知道就是说到这个砸东西我的上一个手机 iPhone 6就是让我特别生气的时候砸坏了我不会换 iPhone 11然后之所以现在我非常这么纠结之所以现在这么纠结要不要换的这个原因就是我现在这手机还没有让我砸坏就是 就是感觉
砸
坏了，砸坏啊，还可以再使用啊！
天哪，救命！
对，我忘了都是什么事儿了。然后那个手机真是让我砸坏了。
不是有什么人会生气到砸这么值钱的东西啊？
嗯嗯，那可能是想换手机了吧？大
哥，怎么还不换？太可气了！
我必须得换了吧，就是这事儿
过不去啊，这日子没法过。
可能是白天我妈，比如什么踢了我一，就是不小心踢了我一脚，不太生气了，太生气了，必须得换手机，我挡，然后看啥啊？
太逗了，对，不过就是我是不会砸贵重的东西的，所以我去锤完门以后，我觉得手很疼，
手很疼
，回来疼了十分钟。
那确实，这个说明很用力了，这个砸门了算是。
首先，我也很担心，我就是他在里边钻，如果不很使劲的话，怕他听不见
啊。
但是确实一方面也是为了想撒一下气，因为确实从早上八点就开始
啊，一钻钻四个小时，
就是
太
痛苦了，太痛苦了，
确实确实，嗯，
然后就砸完以后就爽了，
嗯，
但是我不会砸自己的东西的，我觉得就是人不能也不应该砸自己的东西，只能砸自己，手可以疼，手机不可以坏，
反正就是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就是我练拳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消减我的情绪的、
哦、
就是当然不是拳击，就是你其实做任何的运动都可以一部分程度上让你消减、因为你做那个运动的同时你实际上是你全心的投入在这个运动或者运动表现里、
而且运动的时候过程中会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就是无论你白天生不生气啊，可能白天是疲惫、有可能是情绪问题，有可能是什么、但是你做一些运动的话都会让你哎，你可能你做出完这个运动一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你整个人其实精神了很
多
对，精神了很多、或者是说这个疲惫也去消散了什么的、就是确实，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
一个方式去消解你白天的疲惫啊，或者情绪的负面情绪啊等等，这些。
我经常就是不开心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跳尊巴，
吃核桃啊、哦，不是啊，
说运动呢，我谢谢你。
啊啊、
然后就是你本来可能特难过，然后跳着跳着就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笑贼开心，
啊、
就是你都没有意识到我现在怎么这么开心。
哦、
啊，这运动真的是超级无敌好，
啊、是运动，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那就是跟那位者来朋友说运动吧
运动吧，他俩跟你说话话你就开始跟他跳尊吧
大家一起跳尊吧，叫上那朋友一起跳尊吧
对对，一起跳，夫妻档一起跳，
真好，
太健康了，
行，那我们这期就这样
啊，就到这儿吧，
行，因为我们着急还得再录下一期
行啊，
开始先行，那就是大家有什么消解不开心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这期主题原本是什么来着、
不
是
就是说坏话，对，就那个他老公老婆、然后共同朋友说坏话的那个嘛、
对、那就是还大家一定要警惕跟你不熟但是却跟你说坏话别人说坏话的人，
好像原本也不是这样，不过 whatever 吧，好，
这个是
这是我们三次又得了一个结论好吧，
一个毫不相干的结论、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